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解体干扰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8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现已修炼27年，今年60岁。20多岁时，我曾患有严重失眠症，长期头昏头痛，类风湿也比较严重，手指关节已肿大，身体也非常虚弱。在病入膏肓时走入大法修炼，修炼大法后几天时间，我原来所有疾病症状全部消失，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。不过在修炼路上，我走的也是跟头把式似的，修炼环境不好，被邪恶长期监控，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，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。感恩师尊一路保护，终于走到了今天。我把自己修炼大法，正念解体邪恶干扰迫害的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正念解体是政法委书记的干扰与迫害。大约是89年前夏季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与丈夫正在外地等车准备回家，因为星期一要上班。突然收到单位发来短信，对星期一上班提出各种注意事项及要求，因为是政法委书记要来我单位调研。我念着短信，未修炼的丈夫听后不免紧张，问道，是政法委书记到你单位来调研什么？因为我所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企业，与政法委的工作没啥关系。我安慰他说，某某业务与法律法规有些关系，估计是调研该项工作吧。因多年的长期被监控，我产生了很多怕心，造成很多时间被发正念占据了。学法的时间少，修炼状态越来越差，心性也越来越差，怨恨争斗心很重。一收到短信，我感觉压力很大，心里堵得慌，很紧张。我首先在心里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，接着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，清除操控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一直坚持不放松。回家路上和回家以后，一直不停地坚持发着正念，直到深夜，也许只睡了2-3个小时的觉吧。早上晨练时间到了，起床后没有练功，继续不停地发正念，清理操控是政法委书记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打入我脑子里的那些迫害念头我都挡回去，发了很长时间。突然天幕开了，看见一只大黑狗跑了。发完正念，堵在心里的石头不在了。星期一，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去上班，我的办公室在2楼，我仍然像先前那样发着正念，边发正念边工作。整个上午办公楼静悄悄的，快下班了，单位领导到我办公室来办事。我问他，是政法委书记来调研了吗？他说来了，在下面坝子里转了一圈，几分钟就走了，不知道他来干什么。我知道是政法委书记的干扰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，弟子叩谢师父。晚上我把市政法委书记调研的情况告诉丈夫，让他放心。二，正念解体社区人员的干扰迫害。2017年，有段时间，我胸口像压着块石头，很憋闷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反复的找各种执着心，也没找着，说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，造成人也闷闷不乐的。一天早上，突然想到还有帕心没有找，是不是帕心引起的？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马上打坐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空间内帕的物质。清理了一个多小时，觉得胸口压着的那块石头不见了，还有点不舒服，但已经轻松了好多。我就去街上买菜，到小区门口，值班保安告诉我，社区人员来找你，他们说你不在家，就回去了。我说，在家呀，他们没叫我呀。值班保安说，他们没叫，来了他们就说你不在，就回去了。看来是帕心把社区的人引来了，帕的物质被清除了，操控的邪恶就没目标了，一场骚扰风波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。几年前，孩子参加政府招聘工作人员考试，各方面都合格了，就等审查和填各种表格了。突然有天，值班保安告诉我，说社区的来找我，保安说我不在，他们就叫保安转告我，叫我到社区去签字，如果不去，要影响玩的工作。我心里啥也没想，马上说，不得影响。值班保安又重复转告的内容，我又说，不得影响。值班保安还重复转告的内容，我还说，不得影响。值班保安说，找人摆平了。我说，反正不得影响。我说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娃儿参加政府招聘工作考试合格了，就等审查的事。值班保安说，我问了社区的，他们说是610打电话告诉的，叫他们来的。下午我到学法点去，把社区人员找过我情况说了。一个同修说，这是看你是选择大法还是选择娃儿的工作。我说，两样都要。我想修炼大法是我的事儿，娃儿长大要工作，那也是自然的，他考上了就该有他的工作，在理上两者不矛盾，明显摆着邪恶想用株连政策迫害我和我的家人，坚决不承认那一套。现在理解到，大法弟子归师父管，大法弟子的家人是师父的众生，也归师父管，不归旧势力管，旧势力说了不算。我也没和丈夫提及这事。后来办理孩子工作审查相关资料的一切手续，基本上都是我办理的，很顺利，包括到社区办理的相关手续也很顺利，没有因为我练法轮功影响孩子就业。三，正念解体是国安骚扰。有一年的夏天，丈夫从单位打来电话，说是国安人员要去他办公室，因为丈夫的工作与市国安没啥关系，因此叫我回家把该收的东西收好。我马上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我坚决不回家，我想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是假的，邪恶什么也不是，坚决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骚扰迫害，连同他的表现形式，我都坚决不承认。顿觉压力还是蛮大的。今年很长一段时间，小区一直停有警车，有时两辆警车，旧势力妄图迫害我的思维一直清理不干净，总是时强时弱的在思维中出现。我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马上坐下立掌发正念，清理操控市国安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边发正念边想，弟子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不归旧势力管，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事都是师父叫我做的，是我应该做的，邪恶不灭，正念不止。邪恶很多， 我坚持发了近一小时正念，感觉邪恶被清理干净了，同时再发出强大的一念，不准干扰我丈夫得救，他是师父的众生，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不归救世利管。如果干扰众生得救，你就留不下来，就没有未来了，对你不好。几个小时后，丈夫打来电话说没事了。晚上我问丈夫他们来干嘛呢，他说来检查工作，检查他们单位的安全工作，没提法轮功的事。一场骚扰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于无形之中。四，正念解体讲真相后的压力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到一地方办事，我边办事边给对方讲大法真相。那人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士，他说莫讲，接着我又讲大法真相，那人又说莫讲，然后又问我名字，我告诉他因为办事需要我的名字，他说是不是某某某字，我说是。这时我才发现房间里不远处坐着好几位男士在商量什么事。然后我又到另一间房给一位女士讲真相，女士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晚上回家后，我感觉压力很大，心里堵得难受，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马上打坐立掌发正念，发了很长时间，压力仍然很大。我就仔细回忆今天讲真相的细节，那人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字，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别，一般人不容易想到那三个具体的字，看来他知道我的名字。房间里又有那么多男士，联想到我曾经被绑架，邪恶对我长期的监控，曾经还有一个国安对我说你的名字是怎么取来的，估计这些人是过分显示自己明白，一听就懂，心态平和。我没有做错，自己还觉得做得很好的。想着想着，从心里发啊，就是力不占理，然后再接着发正念，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一会儿压力就没有了，心里也不难受了，又一次体会到念正了，邪恶的干扰就解体了。修炼路上就是力布局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，针对我们的考验来的，只有多学法，掌握了法，运用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去破关破难，才能闯过这一关一难，返回我们真正的家园。感恩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，唯有精进多救人，才能不辱使命。弟子道一声师父辛苦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显示心不去难修炼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。前些天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会修与不会修》，对我触动很大，我连看了3遍，觉得和我的修炼状态对上了号。 我正是那种不会修不会悟，一遇到问题就把握不住自己，总要用人心人念陷入表象当中争高低，证明我对你错。现在才明白，这种状态根本就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，这么多年根本就不会修自己，完全是在修别人，总是拿师父的法来修理别人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总想抬高自己，证实自己，显示自己修得好，法理清。如果对方夸奖两句，就更不知天高地厚，就昏昏然飘飘然了。比如 A 同修和老伴发生矛盾，心性关过不去而向我诉苦，老伴这不对那不对，说得人家一无是处，这时我的显示心就开始登场了。我不问你事情因由，不问谁对谁错，作为修炼人争对错，你就是错，师父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，你还是修炼人吗？这些话表面没错，问题在于出发点是显示自己。再如 B 同修和兄弟分家产不公，觉得吃亏了，心性关过不去，这时我看到他有利益心，我证实自己修得好的心又出来了。修炼人是不看重名利情的，不是叫我们过常人生活的，同样也是话的表面都对，其实是我自己的显示心，求名的心，证实自己修得好，法理清，骄傲自满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在作怪。第一部分，狡猾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。最近连续看了同修的几篇交流文章，主题都是与狡猾相关的话题。看完后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事小情，都是这个狡猾控制着人的思维，在从中狡辩，处处维护自我，保护自我，不知不觉给邪恶留下了迫害的把柄。看到以上文章中的两个同修的惨痛教训，我开始审视自己，结果发现自己在修炼中也一直由这个狡猾左右着。过去谁要说我狡猾，我是绝不会承认的，非要辩解一番，因为我是个直筒子脾气，有啥说啥，从不拐弯抹角，不存在狡猾。虽然不承认自己狡猾，可这得理不饶人，处处为自己辩解，就是恶的东西，是不善。通过认真的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上，还真有狡猾的因素在里面，有保护自我的因素，但很微妙，自己知道这种狡猾也是中共恶党灌输的结果。看到别人讲真相讲得好，别人都羡慕，自己却心生妒忌，光讲真相不学法，干事心强，没有能量，救不了人。老年同修一天学两三讲法，我也心生妒忌，学法不得法，不同化法等于白学，白浪费时间。这妒忌心也是狡猾的一部分，假大空话张嘴就来，说瞎话都不脸红的。同修过殡业关时，不是用善心真心实意的帮助同修，而是嘴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心里却庆幸自己正念强，不会被迫害，这是假慈悲，假仁假义，口善心魔，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这些都是由恶而不是善派生出来的，如不及时归正，真的是很难修炼。第二部分，修炼人要修口。自己也知道修炼人要修口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绝不能胡说乱说，可是一遇到事上就是做不到。下面发生的两件事就能充分说明自己又犯戒了。一，前些天我到同修那儿去，看到床上放着一份真相资料，字体很小，也没排版，很不正规。我就问他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他说，是 A 同修。原来我们是一个学法组，现在移居另一个城市，在集市上给 B 同修的，说让 B 同修看后转交给我的。我问，你看了没有？他说，字太小，没看，你看看吧。我拿起来一看，不是明慧网的。题目也不在中心位置，因为不是明慧网肯定的， 我就不想看，可还是随便翻了一下，突然一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。中医以脚心的五色辨别病情，五色分为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下面还分为一、二、三、四五种颜色的介绍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不对，如何如何，同修说别看了，我却烧了它。第二天到我们学法的时候，我和本组的两个同修说了此事，大概一周左右吧， A 同修回到儿子家，和我们住一个县城，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，我就去了。因我们两个是多年的同事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他直接问我，同修说我拿来的资料你看了，说有问题，有啥问题？他说话带着三分气，我心里想，我这张嘴又惹麻烦了，触伤了同修的心，但我心里也不服气。既然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就敞开心扉说一说。我说咱们发的期刊真相资料都是明慧网的，不是明慧网的不做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也是师父肯定的。你拿来的资料不是明慧网的，字体也太小，也没排版，一点也不正规。但这还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内容。他说不可能，我们在小组里学了一遍，怎么没有发现呢？我说你没发现，可我们在场的三个同修都看见了，尤其是 B 同修，还找其他同修脱了袜子让看他的脚心呢。我们两个争得面红耳赤，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我说咱俩别争了，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，绝不是偶然的，咱俩都找找自己，肯定有咱要修的东西。回来后我开始上网，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，下载下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竟然没发现我要找的内容，真的不翼而飞了。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？找来找去，最后终于找到了。我悟到是师父用这办法告诉我要修口，不要误传，不要不分青红皂白，听见风就是雨。二，某一天我去帮老同修种菜时，老同修说昨天甲同修来找他的女婿常人给他看脚，他的女婿是个中医。当时他说这话我有点半信半疑。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甲同修家，想看看老同修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就得和他好好交流交流。去了以后，甲同修说明天要降温，我得去洗个澡。我就和他妻子说了此事，交流了一会儿我就走了。晚上我刚发完正念，甲同修就来了，开门见山，你听谁说我走常人道了？我说老同修说的，他家三女婿给你看的，还给你把了脉，说你心脏有问题。甲同修说我是去了，可我去的目的和他说的不是一回事，我是因上不去网找同修去了。同修的女婿看我行动不便，问我脚怎么回事，我说不知道，反正是疼。他说我给你看看，看完后他说我是糖尿病，我根本就不承认。把完脉还说我心脏有问题，这倒是说对了，我确实是心性上有问题。不过再有问题我也不会去走常人道的，让你们这么一传，我真成了常人了。我赶紧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问清缘由就误传，偏听偏信，给你造成心理上的压力，这事就到此为止。明天我去找老同修说明此事，消除这场误会。由于自己不修口，有好事心、好奇心、误听误传、显示心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有误传小道消息的习惯，给自己造了很多业，给同修造成精神压力，不知不觉给邪恶迫害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在正法即将结束但还没结束的时间段里，我有决心有信心管住自己的嘴，绝对不能再犯同样错误。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去不易察觉的人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8日。我今年86岁，是1997年得法的女弟子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一路走过来真是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算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在最近的修炼中，我发现自己还存有许多不易发现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。下面我就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2021年秋天，我坐在床上，突然感到腰部像针扎一样，接着就开始腰痛，站立困难，躺着不怎么痛，站着就痛。早晨练功受到了影响，一至四套功法不能全站着练下来。我想，这是怎么了？腰怎么突然痛开了呢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于是我仔细梳理自己近期的言行，感到应该是怨恨心造成的。我的怨恨心主要是由对姐姐的情产生的。我姐姐一生不容易，从小就帮着大人干活，出了不少力。她出嫁后生了四个孩子，姐夫在外上班，有时好几天姐夫都不回家看看，不怎么顾家，对姐姐也不好。家里家外的依仗着姐姐一个人忙活，为此姐姐吃了很多苦。看到姐姐家生活困难，衣食不足，我们娘家人也是尽力的帮助。我和弟弟经常走很远的路去给姐姐和孩子们送吃的，帮忙干活。姐姐受的苦，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姐姐一生没享着福，年老了在几个孩子家轮流着住，最后在病痛的折磨下走了。想起姐姐吃的苦，我就怨恨姐夫，嫌他不关心姐姐。2022年过年时，几个外甥来看我，触动我想起了姐姐。我对外甥说起了姐姐的不易，又说起了姐夫的不顾家。几个外甥也有同感，和我一起指责姐夫。外甥们走后，我久久不能平静，可见这颗怨恨心多么强烈。可当时我并没有察觉。现在出现了腰痛假象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才发现了这个怨恨心。作为修炼人是不应该有怨恨的，人与人之间都是业力轮报，更不应该为此动心。现在出现的腰痛假象，我想应该是我的怨恨心招来的。找到自己的问题，我就清除这颗怨恨心，放淡对姐姐的情，对人与人之间的业力轮报逐步看清看淡，渐渐的腰痛有所好转，不怎么痛了，基本恢复了正常练功。2023年底，我想快过年了，我的腰也基本好了，我可以多干点家务，打扫打扫卫生，减轻孩子们的负担。上午这样想的，下午就开始腿痛，我感到很纳闷，这又是哪颗心造成的？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，感到上午的想法不在法上。腰好了，不是先想到正实法多救人，而是先想到过常人的日子，这不就是人心人念吗？由此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任何一颗人心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腿疼现已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虽然找到了一些人心和执着，腿痛有所减轻，但还没有根本的好转，练动功仍然受到影响，这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我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找找自己，哪里还有不符合法的地方。我仔细梳理最近几年遇到的事和说过的话，我发现执着心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如怨恨心背后隐藏的私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情等。外甥过年来看我， 我对他们诉说姐夫的不是，表面是怨恨心，可背后是对姐姐的情和争斗心。外甥们小的时候我付出很多，你们现在来看我还不是应该的吗？这是私心和利益心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感到轻松多了，总算找到了矛盾的根源，向内找，真是修炼人的法宝啊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就注重修心，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，渐渐的腿就不怎么痛了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众生还在等着得救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深挖自己的人心和执着，尽快的修好自己，协助同修做好讲真相、救人的事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